院子里本来没有人，但这时却突然有个人疯狂般的奔大门奔去。是一个和尚，冷清清的灯光照在他没有香疤的光头上，没有香疤，却有鲜血，血还在不停地往外流，流过了他的额角，流过了他的眼睛，流入他眼角的皱纹。在夜色灯光下看来，这张脸真是说不出的诡异和可怕。他冲出院子，看到窗口的方龙香是噔噔噔噔噔奔了过去，指着大门想说什么。和尚的眼睛里充满了恐惧，嘴角不停地抽动，又像有一只看不见的手用力扯住了他的嘴角。方龙祥一纵身飞出窗外，低声地问道：和尚，是谁？是谁下的毒手？和尚的喉咙里咯咯地作响，嘶声地说道：
青
什么？这和尚的下一个字还没有说出来，四肢突然一阵抽搐，跳起半尺，砰腾一声栽倒在地。方龙祥皱着眉峰，倒吸口冷气。青什么呢？青龙。这时方龙香慢慢的转过身，青龙会的三个人一字排开站在房檐下，神色看起来也很吃惊。鲜血在和尚的头上慢慢的流下，渐渐凝固，露出了一点金光闪动。方龙香立刻蹲下去，将和尚的头弄到了灯光照到的，他立刻看到了一枚金环，直径七寸的金环竟已完全镶在头壳里，只留了一点边。方龙祥终于明白这和尚刚才为何那么发狂，那样的恐惧。一枚直径七寸的金环无论镶入任何人的头壳里，这个人都能立刻变得疯狂。白玉京急忙忙走了过来，皱了皱眉：哎，这不是赤发帮的金环吗？方龙祥点点头，站了起来，眼睛盯着对面的第三道门，低声地说道：他为什么要杀这和尚？白玉京往前迈了半步：
为什么要杀这和尚？那你为什么不去问问他呢？
说话的人是朱大少，他显然也被惨呼声惊动，急急忙忙赶出，正背负着双手站在灯下，那黑衣人又影子般的贴在他身后。方龙祥看着他，淡淡的说道：万金堂是几时和赤发帮结下深仇的呢？
朱大少眉峰往上一挑：
深仇？谁说万金堂跟他们这些红头发怪物有仇啊？
那金鱼缸是怎么破的？
朱大少笑了：也许啊，这些怪物们跟那金鱼有仇。哎，你为什么不去问他去呢？
你想要我问他？
随你便。
方龙祥冷笑了一声，突然转身走了过去。第三个门一直是关着的，但却不知为什么亮起了灯光。方龙祥没有敲门，门滋溜开了，一个人站在门口，耳上的两枚金环在风中叮当作响，眼睛里仿佛有火焰在燃烧。方龙祥看着他耳上的金环说道：苗帮主。苗少天沉着脸：
方老板果然好眼力。
苗帮主，刚才
这话刚说到这儿，苗烧天把方龙香的话给拦住了。
刚才我在屋里吃饭，我吃饭的时候是从不杀人的。
透过门缝往里看，桌上果然摆着金盘，盘子里还有半条蜕了皮的蛇。苗烧天嘴角仿佛还流着血迹，方龙香看在眼里，突然感觉到胃部一阵收缩，就好像被条毒蛇缠住。
苗烧天用眼角瞟了院子里的朱大少，冷冷说道：别忘了，只要是有金子的人就可以扔金环，只要有手的人就可以用金环杀人。
方龙祥点了点头，他已不能开口。
为什么？看到盘子里头那半条被苗烧天吃的蛇，方龙祥生怕自己会吐了出来。
隔壁的屋子里又有那老太太凄惨的哭声隐隐的传了出来。
苗烧天砰的一声关上门，又去继续享受他那顿丰富的晚餐。
青龙会的三个人已退了回去，此时袁子霞紧紧拉住白玉京的手，好像生怕他突然溜走。
和尚的尸体已僵硬。方龙祥皱着眉走了过来，问白玉京：
是谁杀了他？为什么要杀他？
白玉京往前凑了凑：因为啊，他是个假和尚。
假和尚？那为什么有人要杀假和尚？
没有人能回答这句话。方龙祥叹了口气，苦笑地说道：
若是我算得不错，这外边呢一定还有个死和尚。
白玉京眼眉往上一挑：
怎么，外边还死个假和尚？
袁子霞紧紧拉住白玉京的手走上小楼，他的手冰凉。白玉京看了眼袁子霞：
你冷？不是冷，是怕。这地方突然来了这么多可怕的人。
白玉京笑了：也许啊，他们都是为了你而来。
袁子霞闻听此言，脸色苍白：
怎么，为了我？
我琢磨呀，这越可怕的人
越喜欢好看的女人。
袁子霞笑了：
那你呢？你岂非也是那可怕的人？
我
突然呢、白玉京发现袁子霞的房门是开着的。
白玉京记得他们下楼时曾经关上了门，而且还留着一盏灯。
袁子霞随手带着箱子被翻的是乱七八糟，一些女人不该让男人看的东西散落一地。
袁子霞是又羞又急又害怕，失声地说道：哎呀哎呀，有贼有贼。
白玉京的手推开隔壁的窗子，
这间屋子是白玉京的。他一看他的屋里更乱。
袁子霞不让白玉京再继续看下去，拉住了白玉京的手，奔到了自己的屋里，先将一些最不能让男人看的东西藏在了被里，连耳根都红了。
白玉京问袁子霞：有没有什么东西不见了？
袁子霞红着脸说道：我根本就没有什么东西好让贼偷的。
白玉京冷笑地说道：
来的也许不是贼。
那不是贼为什么要闯进别人屋里乱翻东西呢？
看来啊，他们果然是来找我的。
找你？谁？为什么要找你？
白玉京没有回答，走过去推开了后窗。
阴沉沉的小巷子里已没有人，要饭的、卖藕粉的、戴红缨帽的官差已全都不知到哪里去了。白玉京说道：“我出去看一看。”他刚转身，袁子霞已冲过来拉住他的手：“
你千万不要走，我一个人不敢在屋子里。”
白玉京叹了口气：“哎，
可是我求求你，求求你，现在我真的怕得要命。”
他的脸苍白如纸，丰满坚实的胸膛起伏不停。白玉京看着他，目光渐渐柔和：“
现在你真的怕得要命？那刚才呢？刚才我还有点假装的。
为什么要假装啊？
因为我。
他苍白的脸又红了，突然用力捶打白玉京的胸膛：“
你为什么一定要逼人家说出来？你真不是好人。”“
那我既然不是好人，你还敢留我在你这屋子里？”“
我可以把床给你睡，我睡在地上。”“
哎，我怎么忍心让你睡在地上啊？”袁子霞咬着嘴唇说道：“
那没关系，只要你肯留下来，什么都没关系。”“
那这么的吧，那还是你睡床。”“
不，你睡床上。”“
哎，何必呢？”袁子霞睡在床上。
听东方点 com 整理发布最新章节，请登录中国最大的有声学习网站听东方点 com 查询收听。
白玉京也睡在床上，他们都脱了鞋子躺在床上，只脱了鞋子，其余的衣服却还穿得整整齐齐的。过了很久，袁子霞才轻轻叹息了一声：“
哎，我真没有想到你是个这样的人。”
白玉京道：“我也没有想到。”“
你是不是怕有人闯进来？”“
不完全是。”“
不完全是？
我虽然不是君子，却也不是乘人之危小人呐。”白玉京伸出了手，轻轻抚摸着袁子霞的手，轻声地说道：“也许就因为我喜欢你，所以才不愿意你害怕的时候欺负你。何况这种情况根本就是我造成的。”袁子霞瞪着眼睛：“
哦，你难道故意叫那些人来吓唬我？”“
那倒不是，但他们的确是来找我的。”“
为什么要找你呢？”“
因为啊，我身上有样东西是他们很想要的。”袁子霞眼波流动，
好像在想什么。“哎，你会不会认为我是为了想要你那样东西才来找你的？”“
哎，我从来没有这么想过。”“
那假如我也是呢？”“
如果你要是的话，我就把这东西给你。”“
啊，把那东西给我？嗯，
你不相信吗？
那个东西肯定很珍贵，你为什么随随便便的就肯给我呢？”“
无论什么东西，我跟你说，只要你开口，立刻就给你。”“
真的？”“
我现在就给你。”说完这句话，白玉京真的伸手到怀里，袁子霞却突然翻过身，紧紧地抱住他，他全身都充满了感情。“
我什么都不要，我只要你陪我。”
说完这句话，袁子霞的眼泪流了下来。白玉京看了一眼，哎，你在哭？
嗯，因为我太高兴了。
袁子霞在白玉京的脸上擦干了他自己脸上的眼泪。
可我也有些话先要告诉你。
你说吧，我在听。
我是从家里偷偷的跑出来的，因为我母亲要逼我嫁给一个有钱的老头子。
这是一个很平凡也很俗的故事，可是在这类故事里却不知包含着多少人的心酸眼泪。只要这世上还有贪财的母亲、好色的老头子，这一类故事就永远都会继续发生。袁子霞说道，
我跑出来的时候身上只带了一点点的首饰，现在却已经全卖光了。
白玉京在听，在仔细的听，
可我自己又没有赚钱的本事，所以就想找个男人。
女人在活不下去的时候，通常都一定会想找个男人，这种事也是永远不会改变。袁子霞接着说道，
我找到你的时候啊，并不是因为我喜欢你，只不过因为我觉得你好像很能干，一定可以养活得了我。
白玉京在笑，在苦笑。袁子霞轻轻叹息了一声，
哎，可是现在不同了。
哦，有什么不同啊？白玉京说这句话的时候，他的声音还有点发苦。袁子霞轻声地说道，
现在我才知道，我永远再也不会找到比你更好的男人。我能找到你，实在是我的运气。我实在太高兴。
袁子霞的泪又流了下来，紧抱着白玉京。
只要你肯要我，我什么都给你，一辈子不离开。
白玉京情不自禁的也紧紧的抱住了袁子霞。我要你，
我怎么会不要你啊？
袁子霞破涕为笑。
哎，我问你，你肯带我走？
从今以后，无论我白玉京到哪里，都一定带你去。
真的？
袁子霞不让白玉京开口，又掩住了白玉京的嘴。
我知道你是真的，我只求你不要再去跟那些人斗气。我们可以不理他们，可以偷偷的走。
白玉京亲吻着袁子霞脸上的泪痕。我答应你，我绝不再去跟他们争气。
那咱们现在就走？
现在他们只怕还不肯就这样让咱们走，但只要等到明天早上，我一定有法子带你走的，以后谁也不会再来麻烦我们。袁子霞听到这儿笑了，目光中充满了喜悦，也充满了对未来的幸福的憧憬。他终于已得到他所要的。美丽的女人总是常常能得到他们所要的东西。刚刚有星升起，又落了下去，大地寂静，静的甚至可以听见湖水流动的声音。大门上的灯笼轻轻在微风中摇动，灯光也更暗了。袁子霞躺在白玉京的怀里，已渐渐睡着。袁子霞太疲倦了，疲倦的就像一个迷失方向的鸽子，现在终于找到了可以让他安全的栖息地。 也许袁子霞本来不想睡的，但眼帘却渐渐沉下，温柔而甜蜜的黑暗终于将她拥抱。白玉晶看着他，看着他挺直的鼻子，长长的睫毛，白玉晶的手轻轻地抚摸着袁子霞的腰，然后他的手突然停下，停在了袁子霞的睡穴上。